我觉察到很多的教会成员去度假了，像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面 worship 的人晚安。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2023年的主题。当我看不同的书，想着几节经文的时候，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就是我要变化，要改变，我要被更新。你们作为信徒也要改变，教会也要经历这样的变化，教会需要变化、更新和改变。我们生活的时代是物质和精神，精神层面，精神层面混乱的时代。整个世界仍然遭受一波又一波的新冠病毒，供应链受阻，导致生产线、运输和运输链出现问题，最终消费者受到物价上涨和送货延迟的影响。21世纪，世界又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妇女被带到市场贩卖，只是为以宗教律法为借口被卖为奴隶。粮食无法从饱受战争蹂躏的生产国出口，接收国粮食短缺，生活成本上涨。我们看到在居民区中炸毁的炸弹，人们流离失所，由于干旱、饥荒，使生活在旱地的人们饱受饥荒和干旱的折磨。自然灾害非常引人注目，不但如此，人们的思想也偏离了神的真理，圣经的价值观被丢弃，好像圣经价值观已经过时，无关紧要了。从政治、学术、艺术到文化，基督教价值观被置之不理，取而代之的是一波新思想。例如，婚姻不被定义为男女之间的结合，而是两个人之间的结合，无论他们是谁。LGBTQI+ 这个词是现在的一个术语，指非异性恋，是现在常用的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用语。然而就是这个词也没有澄清任何问题，因为这句话最后来了一个加号，表示可以无限的增加。我们不知道谁能决定最后有多少个字母。我看了一个短片关于女人的定义，我听到一个女学者说，她即便是有男性特征，她仍然可以是一个女人。没有人可以定义性别。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加注重精神层面，但是他们不认识神。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呼求神的名，而是他们不知道神是谁。社会变得越宗教和注重精神层面，就比以前越加的世俗。教会之间没有宣扬相同的信息，在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当代文化卷袭了敬拜风格，教会往往不是因为正统的教义而败坏，而是因为腐败和堕落的行为而败坏。教会未能成为光明之城，黑暗笼罩的基督教会和个人。来教会并不会使人变得更加圣洁。他们可能承认圣经教义的正确， 但是他们思想却偏离了神的真理。他们的宗教极端主义结果产生了自我为中心的信徒，脱离了信徒群体。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今天早晨我要谈的是广大基督教会的状况，但会更多的关注信徒个人。我们的主题罗马书13章14节开始，但我越是想，我越有更多的话要说。因此这一篇信息将有后续三到五篇的信息，在接下来几周讲。如果我们想要改变自己，更新自己，我们就需要披戴基督。我们今天先做一个初步的学习，在接下来几周再具体讲罗马书的经文。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更新，我们就需要诚实彻底的查验自己，找出自己的问题，并且以合乎圣经和属灵的方式去解决他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改过自新，为神的荣耀造就自己。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很难说清楚是怎样的问题。我们知道自己有问题，但将如何表达，我将所有这些潜在的问题分为两类，并将它们命名为基督徒相对主义和自恋主义。你们中间一些人可能会抗议我错误地将它们命名为基督徒相对主义和自恋主义，因为这些名词与基督信仰并不相符。基督徒怎么可能会是相对主义和自恋主义呢？那听起来不太可能。怎么可能呢？如果你不明白我说的，请稍后我将在下面和你解释是这些词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需要我需要揭示对当代人们思想受到的主要影响，它甚至影响了基督徒。这无非是文化，包括音乐、文学、艺术、教育、哲学、社会学、政治、娱乐等等。它的力量和问题在罗马书12章2节中提到，这节经文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说的变化，而是变化的意思是使自己的思想效法另一个人的模式。世上有一种我们不应该效法的模式，因此我们需要被更新、被改变。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一些翻译对罗马书12章2节的解释如下，比如不要效法这世界的行为和习俗，或者说不要让你周围的世界让你成为他的样子，不要让你生活的时态强迫你进入他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关键是阻止大多数基督徒为基督而活的是压力，让他们像世界上的非基督徒一样去思考和行为， 在后基督教时代很难成为基督徒。真正的问题是基督徒像世人一样行事、举止和生活，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被世俗文化影响，却毫无所知。世俗文化把他们迷惑住了，就像夜间的露水浸透了整个田野，基督徒在不知不觉中效法了这个世界。而 Ian Murray 将世俗定义为远离神，一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所指出的目标不要求彻底打碎人类堕落本性，他以现在和物质的结果来判断事物的重要性，以数字衡量成功，他改变了人类的尊严，人不想不受欢迎，他不认识值得为之受苦的真理。也正如 Douglas Carter 所说的，当今的文化是一种消费者为导向，自我为中心，专注于成功、科技发达、轻松，以娱乐为中心的文化。当一个人自以为意，认为自己的良心是平安的，他们自以为意，有受世俗的影响的时候，当一个人自以为意又受世俗的影响的时候，他的精神生活几乎是自我毁灭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自我为意没有任何的问题，然而他们不知不觉中又受到世俗的影响。有许多自称是信徒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属于这一类。在过去几年，在过去几年中的长执会会议中，我常常说我们的长执会会议就像任何的世俗董事会会议一样。现在我们要找出问题的所在，我们要为教会的领导祷告。现在我们要找出问题所在，基督教自恋是对自称信徒的人真正的威胁。自恋是激进的个人主义或对自我的迷恋。在古希腊神话中，纳西索斯是爱上自己倒影的美少年，他坐在水池边贪恋自己的形象，枯死而化为花。就连普通基督徒的心理也很有可能有自恋倾向。作为一名牧师，我在教会内部必须警示和反对的是极端的自私和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甚至在不时不觉中，有些人认为自我为中心是一种美德。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很容易在罗伯特·舒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他说，自爱，或者应该说这是人类生活中的基本意志，我们被告知要爱自己才能爱别人，这掩盖了我们的思想。这种心态导致基督徒认为他们可以有理由做任何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事。却没有对他们的邻舍、同事、配偶或神家的人表现出过多的同情或想法。自恋成为常态，他们总是自我为中心。我们自我专注的一个迹象是，我们的教会越来越难以做任何需要广泛合作和个人牺牲的事情，例如接待事工、 祷告会和查经，或照顾病人或孤独的人，同工精神变得稀缺。换句话说，基督身体的合一被削弱了。这不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的问题，而是每个生活在末世的人的问题。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同工精神是非常值得鼓励的。 Christopher Lash 认为，这个人是美国人，他讲到美国的文化，我想美国文化与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文化非常相近。他说在美国，自私已经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他的话令人震惊，他没有得出结论。他说美国社会病了，或者美国人都是精神病院的候选人。现在普通人表现出许多相同的人格特征，这些人格特征以更极端的形式和病态的自恋主义表现出来。自恋是自我崇拜，自己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得罪自己。自恋者的常见问题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来参加查经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去接待他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些所有的服饰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自恋也是爱自己。不幸的是，他在后基督文化中得到大量的支持，教育工作和广告商不断地提倡自助、自尊、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任何与自我有关的事物，我们生活在相对主义和自恋的时代，真理没有立足之地，但自我总是有更多的空间。为我敬拜越来被视为一种娱乐形式，音乐几乎成为一种营销手段。哪个教会能更加娱乐他的会众？常常过度使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的歌曲，我的。结果一些福音派人士不经意地花很多时间歌唱他们自己和他们正在做的事。我只想赞美你，我高举你的名等等，好像他们歌唱神一样。这与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哥罗西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与自恋的主义的思想完全不一样。自恋使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关爱的社区，因为自我总是第一位，摆在第一位。得罪这个词常常在基督徒中被提到，比如你得罪了我，所以我不想理你等等。 Douglas Copeland 的书X 时代加速文化的故事，他其中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指出了美国年轻人的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导致了当前的社会危机。一种是孤独崇拜，即将定义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权，通常以牺牲长期关系为代价。 常常是由于对他人的期望过高。别人都得取悦他，这样的人不学不会也不会改变。与此同时，下一代人按照 Douglas Copeland 所说的终极的 流浪癖，即在短暂，这是短暂的中产阶级成长经历的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他们无法在任何一个环境中扎根，只是不断的移动，希望在下一个位置找到理想化的社区感。 Philip Graham Ryken 解释说，孤独崇拜是自恋的一种形式。他坚持没有人尽责任的个人自治，这当然使真正的共同体成为不可能。人类是为社区而生，因此下一代一直在寻找归属感，因此成了最终的流浪者。除非对方能够与你能同意你的想法，否则你就无法与他成为同伴。自恋是内心的罪恶，拒绝过圣洁的生活，也违背了神的圣洁呼召。在我学习神学的时候，那时若有人有问题，他们总是与牧师交谈来解决他们心里的问题，所以牧师有很多教导和咨询的作用。现在牧师想与个人分享他的想法，对方的反应是被得罪，他们之间的冲突比之前更大，因此牧师现在常常就不敢随意的找人聊天。有时候有人会带着圣经到我面前，引用着圣经来开脱自己，然而他们所引用的经文在神学和背景上都是错误的引用，然而他们却如此的大胆，甚至借着圣经来为自己开脱。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那我们一起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自恋主义的人，他们难以融入群体，归为一体。你如果觉得很难融入教会，你大概要好好的查验自己，你自己的思想是不对的。你的思想总是有后果，如果你的思想不正确，那就有后果。
所有信徒都应该了解基督的身体及教会是我们了解我们需要依赖他人的最佳场所。归属教会把我们以通常的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带入互相关爱的关系中。在教会中我们是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每一项属灵恩赐都要做出重要贡献。哥林多前书12:22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能少的。这里软弱这个词是希腊语，在希腊语的意思是有病的。保罗不是在谈论身体的软弱，而是说属灵的软弱。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天赋，但即使是软弱的基督徒，他的恩赐也是必要的。每一个肢体都必不可少，都对教会有重要的影响。正确理解我们来教会的原因很重要。在自恋文化中，我们和我们教会会怎样呢？答案很明显，人们只有在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才会去教会。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不是为了建造教会和互相造就。教会成了另一种消费产品。问题是那些顺应世俗自恋模式的人永远不会愿意为基督舍己或将自己献上作为活祭。他们知道什么是活祭，因为圣经中这么说了，然而他们的生活没有反映这一点。即使他们在第一次归向基督时将自己献给神，此后他们也很难走上十字架的道路。避免这种自我为中心的灵性方法是认识我们被要求要将整个自我交给神，整个自我交给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后基督时代，基督信仰是反文化的，因为世上人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是不对的，是很傻的。 David Well 说，圣经教导我们自我是扭曲的，神与人的关系失调，充满各样的悖逆。事实上，一个人必须向自己死活着，这就是圣经福音的核心，这也是基督徒品格的核心。我们必须向自己死才能活着，但多少基督徒仍然为自己而活。 Bon Favre 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那个人主要那个人来死。如果信徒不向自己死，他就会成为基督徒的自恋者，没有受教精神、自我为中心的人。这样的人难以教导，因为凡事都要以他自己为中心，不听任何的劝解。他们忘记了他们应该为主而死，他们却用圣经为自己开脱，引用各样的圣经却不能代表什么。我们如何用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连异端都是用圣经来为自己的说法开脱的。基督教相对主义是问题的核心。在这个时代， 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信息是不受欢迎的。后现代主义否认绝对，使一切变得相对，一切都有可能是真的。 Reichen 将相对主义定义为激进的怀疑主义，拒绝绝对的真理。这种观点认为现实本身取决于一个人的观点。相对主义，他们否认绝对真理。福音信息是排他性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福音成了绊脚石。英国诗人 Steve Turner 的话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真理，现实将相应的去适应。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我觉得他是对的，他有可能是对的。如果你告诉他他不对，他说你是思想狭隘的人。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人能够客观确切的知道任何事。相对主义这完全取决于你的观点。相对主义声称没有任何宗教可以说自己比其他宗教好，每种宗教都以自己的方式是真实的。因此，如果基督教是真实的，那它也只是相对真实。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或怀疑是否有任何事是真实的，这样的人无法做出正确和公正的事。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很快会导致道德的相对主义。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和四章三节是很好的例子。那我们把圣经放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四节和四章三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常伴毁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自己的情欲。这里说到末世人的一些特征。三章二节说，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这样的人指的就是自恋主义。你不能说什么，不能告诉我什么是对是错，你不能这样做。他们专顾自己。四章三节也说，这里说到末世人可能有精神层面的追求，然而他们却不认识神。因为这里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他们有自己的道理，他们不喜欢纯正的道理，就随从自己的情欲，整天好些师傅。 保罗这里所描述的非常符合自恋主义者的的情景。绝对真理，讲道中提到绝对的真理，然而人们不想听，他们总是找自己想要听的。保罗这里所说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们的自恋和相对主义时代。当人们自我服务并怀疑绝对真理的可能性，根据四章三节，人们可以宣称他们对神的信心，但通过选择自己的功课和师父成为相对主义。我们不能说这样的人不属灵，然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属灵。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去相信。基督教自恋和相对主义是无处不在的。我虽然很不想这么说，但我想我不得不说，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突出的特点是自己是自己的审判者，没有降服于神的绝对真理和他的诫命，而是选择性的服从。他们甚至扭曲主的诫命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在教会内，甚至可能在服侍，然而他们的主要兴趣是满足自己的渴望，而不是将自己交给神的绝对旨意。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学习。半个多世纪以前， Francis Schaeffer 说，在相对论的时代，付出代价昂贵的真理实践是让世界认真对待我们关于真理的声称的唯一途径。不幸的是，即使是基督徒也成为这个时代不断变化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力量的受害者。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中的劝告提醒我们，让我们一起把圣经放到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说我们当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一个人他的心态不正确的时，基本上无法改变他的思想和行为。无怪乎我们常常被劝勉要默想神的话语来训练自己的思想。无论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这人就是怎么样。唯有圣经必须被重生。一些基督徒或教会似乎选择做任何有用的事，这是对圣经权威的挑战，并提倡一种观念，即真理就是我们想要的。相对主义成了普遍的心态，否认绝对真理。回应的方法是继续忠于圣经的教导。人们寻找其他方式和其他信息，然而神为罪人的救恩和他们随后在恩典中成长所指定的是福音的传扬，以圣经教义的教导为基础。 这是神对他教会和他子民永远的计划。福音不是一种自助形式，是一个改变人心的信息，因此只有它是通过解释和宣传带有劝诫的神的圣言，只有这样信徒才能在恩典中长进。当今文化中的信徒会怎样呢？神的话往往被忽视。在相对主义的时代，当人们对绝对事物过敏的时候，圣经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认真的信徒即便是在公共敬拜中也越来越少有时间来阅读和宣讲神的话语，在敬拜服事中越来越多的使用娱乐形式，我们开始提倡对神的体验和主观敬拜。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时代，这一切都是关于我，我需要什么，我喜欢什么，我如何感受到，我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在这样的属灵氛围下，世经讲到牧祷之类的事情似乎太乏味了，难以吸引大众。人们用嘴敬拜主，但人的思想、意念、观点完完全全是世俗的、属世的，人的心实际上是远离神。很有可能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希望你永远不要认为这篇信息与你无关。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在听了我的信息时会感到不安，良心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做了什么呢？你要么忽略了内心的声音，要么以自己的想法为自己辩护。因此你们永远不会改变，你甚至对我怀恨在心。不要失去更新和变得更像主的机会。相对主义和自恋是当今我们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一切都是关于自我，我。这就是问题所在。让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声音字节和遥控器的时代，这让我们无法思考任何事情超过几秒钟。默想神的话语只是一个话题，我们谈论默想神的话语。那么你最后一次默想神的话语是什么时候呢？你从默想中学到了什么？找到我们的问题，自恋和相对主义后，现在我们需要开始处理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目前的属灵状态。在这点上，我不得不引用 Lucius Annus Seneca 的话。2017年 Hugo Body 出版一本书名《塞内卡效应》，当增长缓慢但崩溃迅速的书。这本书取名于罗马哲学家和作者塞内卡，他曾写下《财富增长缓慢但毁灭迅速》的一本书。他写到，任何结构经历漫长的岁月，以巨大的辛劳为代价，和在一天之内都坍塌了。说一天的人已经把将来的不幸推迟得太久了，一个小时、一瞬间足以推翻帝国。如果所有的事物都像他们产生那样缓慢的消失，那么是对我们自身和我们成果软弱的某种安慰。但事实上，增长是缓慢的，但走向毁灭是迅速的。建立一个国家要花很多年很多时间， 然而要破坏它却是很快。一天可能都太长了，一个小时、一瞬间就可以足以毁灭帝国。这里有很多的应用，特别是基督徒可以思想。有些基督徒为自己过去的属灵经历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过去他们是多么的热心服侍主，他们可能将自己献给主，服侍主很长时间，然而只要一个晚上时间就可以摧毁他们的事工。若他们不行在光中，很可能甚至在教会中的一些人已经坐在他们自己的废墟中，但不想承认或不承认他们的状况。如果他们没有在主的恩典中长进，那么说他们是退步都是轻的，他甚至在自我毁灭。我们当改变、更新、变化。1月1号2023年，今年的第一天，我们要改变。哥林多后书13章5节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是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若是你只想到过去的成长、过去的事情，那你现在因为过去的经历，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若是你不在恩典中长进，你会变得非常的批判性，喜欢判断别人。哥林多后书说，你们要自己查验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我们必须得更新。神的子民被呼召与众不同，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一定是不同的。神要我们被更新，特别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操练，无论我们怎么想的，想法必有后果。神以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的特定意图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神，当神改变我们的思想时，我们的整个人都得到改变。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情感，因为我们最终会感受到我们所相信的。然后我们开始说我们的想法，做我们的想法。所以重要的是让我们有正确的想法。最终正是通过合乎圣经的思维，我们才能学会如何合乎圣经的生活。因此后基督教时代的基督教会提供有效的基督徒教育计划，以告知、培训和操练会众的所有成员。我觉得你应该从你的牧师身上学习，不仅是关于圣经的。正如保罗说，像提摩太所说的，你要知道牧师是怎样生活的。要得到更新，我们需要知道两个主要难处的解决方法，即相对主义和自恋的解决方法。相对主义的解决方法是神话语的真实的话语。我之前告诉你，我只是想讲罗马书13章14节。我不断的学习后发现，我们要提到各种不同的问题来解决，来讲我们要讲的信息。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比如什么是神的形象，我们为什么要披戴基督，效法基督的形象呢？里面有很多关于属灵的真理和神学，我们需要来涉及。而自恋的解决方法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我敬拜不是因为我的牧师，不是因为谁跟谁，而是因为神。神要我来服侍，神呼召我来服侍，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我有这样的恩赐，我就要去服侍，不是我喜不喜欢或我感受如何，而是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自恋的解决方法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无论我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或说话或行事，都像为主而说，为主而做。世上一些最令人兴奋的是年长的基督徒，他们仍然渴望尽可能多认识神。思想更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基督徒生命的尽头。心意更新的目标是整个基督徒的改变。一些整个基督徒的改变，一些来教会的人拓展了他们的思想，却没有经历神为门徒每个门徒预备的彻底改变，这与神对他们的旨意相悖。他们擅长谈话辩论，然而他们的整个人没有得到改变。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恢复正确的敬拜。 Kent Hughes 说，当今基督教界有一个心照不宣但越来越普遍的假设，即敬拜主是为了我们自己，满足我们的需要。你大概听到很多关于满足我们需要这样的话。这种礼拜仪式以娱乐为中心，来敬拜的人默默地给表演者打分。这个角度来看，讲道变成了共识的说教，讲道是为了感受到别人的需要，是人的议程，而不是神的议程。这种讲道总是主题性的，而不是文本性的。讲道很短，并且有很多故事。任何会让来参加教会人感到不适的东西，都将从敬拜中移除。凡事都以如何影响人来判断。这种哲学灌输了一种悲剧性的自我为中心，严重腐蚀了一个人的神学认知。我们渴望披戴基督并更像基督。为了理解披戴基督的意义，我们已找到我们的缺点，并开始寻找解决方法的信息，开始新的一年。我们的思想有意无意地受到周围文化和自身堕落的影响。以神为中心的属灵生活和敬拜已经转变为以我为中心的属灵生活。我们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神被视为实现我们所渴望的那一位。通过倾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和感受，神话语的权威并没有得到尊重。我们甚至解释圣经来证明我们的想法和行为是正确的。我们不遵守神的诫命，而是遵守我们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我们必须以真正的悔改 悔改这些罪恶来开始新的一年。基督徒自恋和相对主义者必须将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心思和意念都交给神的权威，唯独主。只有将我们自己转向基督并遵守他的话，才能做到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将你自己带到基督面前。逃避基督徒自恋和相对主义，喜爱神的话语，不要错过任何学习圣经的机会。默想神的话语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益处。让我们低下低头祷告。主，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在这新的一年帮助我们得以更新改变，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帮助我们恢复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默想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语。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